以及讲座的各位同学们，请翻开经本，这个《无量寿经》的经本第二页，第七行开始，《无量寿经》第二页第七行开始。经文呢，我先念一段。大圣众菩萨聚，普贤菩萨、妙德菩萨、慈氏菩萨等，此贤劫中一切菩萨，又贤护等十六正师、善思义菩萨、幸慧菩萨、孔武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应菩萨、慧上菩萨、智创菩萨、吉根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皆尊普贤大士之德，具住菩萨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之法。我们刚才念的还是会这一部经啊，释迦牟尼佛在讲这个法门的时候啊，参与这个法会的会众，这个参加这个会法会的大众呢，前面那个声闻众，在上一个星期已经跟各位介绍过了。那么刚才念的就是菩萨众，菩萨众啊，这个在这里这部经里边特别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菩萨众这一部经呢列的特别多，其他的各经啊没有像这样。另外一个特别的就是说，在这个菩萨众之中啊，就连带的把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怎么样成道，怎么样这个转法轮等等，这个都说在里面。这个一大部分呢，这个经文讲完了以后，才开正式有启请啊，才有这个正宗分的那个经文。所以现在我们还是刚才念的还是序分。关于这个菩萨众之中啊，为什么叫菩萨？菩萨也是跟这个字也是从印度文按照那个音翻译过来的。那么照他原来这个全部的名词呢，叫做这个菩提萨埵啊，反正中国字这个音呢把它减少了，叫做菩萨。这个菩提萨埵啊，讲成中国字的意思呢，含的意思很多，在各经里边呢解释的也很多。那么在这部经里边注解的祖师们呢，他是把菩萨解释为道众生，道就是修道的道，那么众生呢就是我们普通讲的这一切的众生。那么他这是不是普通的众生，是道众生，道就讲的大道啊，这个声闻众不一样的。声闻众啊， 当然他是要学佛，要了解这个道，可是他的着重点呢是为了自己先求得脱离这个六道轮回这个生死啊这个问题。那么菩萨呢就不是这样，菩萨一方面自己明了这个大道，自己要求这个了脱生死，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要帮助很多的众生也要了生死，就是自己求道就是自己度自己，就自度，那么教化众生呢就是度他，所以菩萨的这个修道就自度而同时又度他，因此他这个叫做道中生，是有道，是个大道的那么这个道就是非常殊胜了，必须有这样殊胜的特别优胜的这样的这个修持，这样求道他不但是能够解脱这个六道生死轮回这种痛苦，更能够成就这个佛果的，所以必须修行菩萨道才能够成佛那个前面声闻称你无论是小乘也好中乘也好证了四果之后，如果不发大菩萨心的话，他就到此为止了，他不能成佛的。他要想成佛的话，他必得虽然证了果以后他还要发大心再来这个度化众生，他才能够成佛。这个刚才讲的又与大圣众菩萨聚那么先借着声闻众以后，就是大圣菩萨众了，菩萨众举几个代表的大菩萨，第一位呢就是普贤菩萨这个普贤菩萨我们刚刚讲完了《华严经》的普贤菩萨行愿品那这个普贤菩萨就指的那位菩萨，那么另外第二位就是妙德菩萨，妙德菩萨就是文殊师利菩萨，那么这是华严三圣。华严三圣我们知道在这个华严会上华藏世界三位圣人呢，中间就释迦牟尼佛这个一边呢是文殊师利菩萨一边就是普贤菩萨这是三位圣人那么下面就是第三位，就是慈氏菩萨。慈氏菩萨呢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参与这个盛会，当然他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他这一代的这个教法现在是末法了，末法之后将来还要灭法了，灭法之后继续来在这个时间来成佛的那就是慈氏菩萨，所以这个先举出这三位大菩萨，就是说慈贤界中一切菩萨，贤界中一切菩萨那个数目就多了 那么什么叫贤劫呢？这个劫啊，劫是讲这个时间的一个计算单位。在印度那个时候啊，计算普通的这个时间呢，是用啊年月日用这个做计算的。那么那个时间很长很长的话，那就没办法用那个计算了，就是用这个劫来计算了。劫这个计算用什么方法来算呢？就用那个气时间，气时间，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大地就是气啊，就是气时间呢、啊，自然界、啊，它用这个自然界的成住坏空啊，用这个来，比如说这个气时间从原来没有的，然后慢慢这个啊生成了，叫成的时候叫成劫。那么成劫完成了以后啊，然后维持一个时候叫住劫。那么住劫然后再这个不能维持原来的了，然后就慢慢的坏了，叫做坏劫。坏劫也有一相当长的时间啊，那么经过相当时间之后，坏以后就是啊空，成住坏空，就空劫。那么这个四段的时间，每一段时间都有寒算很长很长的。那么现在就算是这个住劫，住劫的时候啊在维持一个现状的那个劫啊，维持现状这个劫呢，一个住劫有二十个小劫。这个小劫又怎么计算出来的呢？小劫啊是按照人的寿命啊来做一个计算。人的寿命怎么计算呢？在人的寿命最高的寿命呢，84000岁。但是到了高峰了，84000岁呀、啊，每100年的话减一岁，就往下减。嗯，那么减到10岁，算是这个减劫。减了之后呢，又有增，再从10岁的时候啊，人的寿命平均人的寿命的10岁啊，每100年再增一岁，增加一岁，一直增到这个最高平均最高的人的寿命到了84000岁，这就是增劫。他这样一增一减呢，算是一个小劫。20个小劫呢，算是这个一个终劫，啊，那么这个40个终劫算是一大劫，嗯，那么我们现在讲这个贤劫，贤劫在这个啊，就现在的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叫做贤劫了。贤劫在这个住劫之中啊，有20个小劫。换句话说，人的寿命有一增一减，有20个增减，20个小劫，都在这个住劫之内的。在这个住劫之内啊，有1000尊佛出现在世间。换句话说，在这个一个住劫的时候啊，有1000尊菩萨修成佛骨成佛，因此呢这叫做贤劫。 前面举出三尊大菩萨做代表，慈氏菩萨等，用这个等字就是包括了其余的没有举出名字出来的那么所有的菩萨，所以菩萨就是在贤界中的一切菩萨，贤界中的一切菩萨的数目就是没办法计算了。你想想看，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呢，他也是贤界中的一尊佛啊。在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跟释迦牟尼佛来学法的菩萨有多少啊？没办法数了，何况一千尊佛，那些所有跟佛学佛法的，以及帮助佛弘法的那些菩萨，想想看有多少啊？没办法计算的，所以用一切菩萨，用的一切啊这两个字，包括尽了。就有显护等十六正师，这个呢，这个贤劫以外的，不在贤劫里面的。那么这些菩萨有多少呢？很多。这个先举出一个名字来，贤护菩萨。贤护这两个字是一尊大菩萨的名称。等还是用这个做一个等字代表。那么下边又举出啊十几位。那么合起来一共有16个正师呢，那么在这个经文这部经里面呢，连贤护到后边呢一共是15位啊，15位，有一位在经文里面没有举出来，数目呢算是16位了。16位就16位正师，正师是这个很这个正直士啊，我们中国这个读书人都叫做士。那么佛家呢大菩萨都叫做士。所谓正士啊，就是菩萨这个另一种名称，另一种名词。那么因为菩萨比如说修的那个正道比如说这个阿弥陀经里边就讲有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八圣道又叫做八正道这个做菩萨的话一定要学这个八正道的那么他修行一定要这个，那么有了这个八正道啊，他就是跟一个人走路一样的，这个路啊就不会走错误的，一定是走这个正路。那么要想走这个正路啊，在知见上，你对这个路啊一定要很熟，路况不熟的话，那遇到这个岔路的时候啊，那就没办法辨别了。所以呢，这个菩萨把这个学佛从凡夫到成佛的这个大道啊，这个也很长远的这个大道啊，认得清清楚楚的。换句话说，他的这个知见呢非常正，就是正知正见呢。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普通凡夫啊，现在我们都学佛了或者是初学佛，或者是学佛学了很久的，可是呢一方面在这个理论方面 我们没有还没有具备那种能力啊。比如说遇见那个世间那些学术界啊，有偶像的那个学术界，世间学术很有权威的，但是他对于佛法一窍不通，他说的一些理论呢，他可以影响一般人学佛。那我们要遇到要对立的人呢，来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我们要是自己可以是检查检查自己，我们对于他们所讲的话，我们要能够辨别他的话是对或是不对啊，是非分得清楚，这个我们才说有了正见了。如果不是如此的话，我们一天默认哦，他都是这样讲的呢啊，他在学识上有这样的造就，比如说是在国内啊，在国际上都是大师啊，他的话还有错误的吗？那么他这样一讲，我们应该相信他的话了。好了，他的话如果要是合乎佛法，你可以相信；如果说的话，他的话与佛法相违背了，你也跟他相信，你也相信他的话，那你不是相信这个真理，而是相信他的这个学术的偶像。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知见呢，政治正见还没有具备，我们还没有这个分辨是非的能力，那我们还不能算上一个正事。那么你学菩萨道，要必得要具备呀、这个政治正见。任何人看讲的这个理论，比如说是世间的学术界人士，就是他是一个这个说他是一个释迦牟尼佛再来吧，他是他释迦牟尼佛来的，释迦牟尼佛来的不错啊，他讲的这个法是不是对呢？如果是佛法，一切的佛法，你不管是学哪一宗的啊，学大圣也好，小圣也好，因果三世因果这个任何一种都是要研究的，要深信不疑的。而且这个因果这个法你要真正对它有信心的话，你的眼界就开了，过去的事情未来的事情你统统明了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假如说他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他说的这个道理啊，他叫你不要相信因果，他说这因果这个是假的，那你一听啊，你不管他是不是穿的是这个衣服跟释迦牟尼佛一样的话，你也照样不相信他，这个你才算是有在佛法上面政治正见，你才有了。这个政治正见不是容易的。除了这个知见这一方面呢，这个正以外啊，那修持的就是修行，这个功夫还要有啊。虽然这个知见上正了，那有很多善知识就讲嘛，看得破这个忍不过啊。就遇见那个境界来的时候，我们凡夫在世间呢，被哪些害了？害就是贪心太重了，嗔恨心太重了，还有分辨不清是非，愚痴心太重了，就是贪嗔痴啊，这是根本烦恼。那么为什么我们研究为什么有贪心呢？贪的是什么呢？贪的是世间这些财钱财色男女之色， 名位啊，谁不好名呢？还有这个饮食，贪图这个好吃的东西，这个还有睡眠等等，所以财色名食睡呀，这个都是引起我们贪求的心理，贪求就是个烦恼。对于这些贪求心愈重，烦恼也愈重。那么我们虽然知道这个贪求这些东西啊，是害我们自己的。古时候大德就讲嘛，这个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呢。一个人下地狱的话，不是无缘无故的下地狱的，那就是在这个财色名食睡这个五者贪求贪得无厌，贪得无厌的话，贪求不到就造了很多的这个罪恶的罪业了，那就损害啊这个众生，结果自己下地狱了，这是不好的。那么修佛的人大概这个都懂得，都能看得破了，看得破。可是境界一来的时候啊，忍不过。问题在此，他的这个功夫这个暂时还做不到呢，因为这个关系啊，所以要成一个正事，那谈何容易啊，唯有那个大菩萨才能谈得上是正事啊。所以这个贤护等16正事，16位这个大菩萨，他们的地位啊，虽然比不上前面像普贤菩萨、妙德菩萨、慈氏菩萨，这个三尊大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了。等觉菩萨几乎已经到了快要成佛的这个境界了，那当然是地位非常高。那么这个贤护等16位正师呢，当然不一定能够比得上这三位，可是他们呢最低限度也是登上帝的了，是地上菩萨，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都是大菩萨，遇见那些境界啊，那都是不足以啊来影响他的心理。所以无论知见各种境界来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啊破除掉是非啊一切的这个政治政见，一切的境界，在他们这里都是不足以影响他们，这是正事。这个每一位菩萨，这个16位啊，名称啊，各个名称都代表他这一尊菩萨的这个道德，那么这个意思不必讲了。下面呢，从这个解脱菩萨后边就讲了，皆尊普贤大士之德。那么这些菩萨，那么他来学菩萨道的，那么他在这个不是贤劫之内的菩萨啊，他也是要长远的学菩萨道。学菩萨道怎么学法子呢？下面就是皆啊，就这些都是啊，那么遵照，遵是遵守的，遵守普贤大士之德，普贤菩萨大士啊，像普贤这样的大菩萨，那是叫做法身大士啊，你这个法身都开发出来了。我们遵照普贤大士的德，修诸菩萨无量的行愿呢，具 具是具备了，具备的诸无菩萨一切菩萨无量的行愿，都必得要学，学的呢，学的完完全全的，所有菩萨应该具备的那些个行愿呢，都要学得好。普贤大师得，普贤大师得了这个普贤行愿，每一个愿都是啊无穷无尽的，就这个空间来讲，地区空间来讲，无边的，没有止境，就这个时间来讲，这个结束也是没有止境的，永恒的要那种大愿呢，要能够实现。你像普贤菩萨的德，他的德是多么广大呢？那么这些菩萨，大菩萨，他即使修菩萨道了，他就要遵着普贤大师的德，就照着普贤菩萨啊那样的道德来学，也就是以普贤大师啊做他的这个啊良师的这个啊。这个指导。那么再说这个具足菩萨无量行愿呢，就任何一尊菩萨都是要具备的，都是要这样学的。无量的行愿，什么叫行呢？行就是六度万行啊，六度是讲的都有十度，普通讲有六度。六度啊，这个不必细讲啊，开始就是布施度啊，布施之中啊，除了这个财物布施以外，就是重要的就是法布施啊，用这个佛法的觉悟的佛法来布施啊，还有你具备了能力，众生呢受了种种的这个这个困苦艰难的时候，心里有畏惧的时候，你有这种能力啊，解除他的这个畏惧，叫无畏的，让他没有畏惧，叫无畏的布施。就拿这个布施这一度来讲，都非常的不容易了，包括财物、佛法、无畏。你想想看，那后边那些不必说了，每一度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呢，学菩萨道啊，都要广泛面自己广泛的自己学，学了之后就拿这个来啊实行，来度化众生。六度。概略的讲呢，分开来那是太多太多啊。那么这个六度包括不仅的有万一行，万种的万，这个万字是一个形容词，是这个万字代表无数的，一切菩萨的这个弘法利生的时候啊，这个说都说不尽的，这就是他的这个行愿呢。菩萨发的这个愿呢，我们常常念的那个四弘誓愿嘛，佛道无上誓愿成，法门无量誓愿学啊，烦恼无尽誓愿断等等，一共有四无量的，包括是无穷无尽的呀。这个你学菩萨道这个行愿呢，统统要具备。说到最究竟的，就是普贤菩萨那个十大愿望。 每一个愿望就是把它扩充扩充，分开的时候说都是说不尽的。那么这就是说遵照普贤大师的德，具备一切菩萨那些无量的这个行，无量的愿。安住一切功德之法，这个安住啊，这个所谓安呢，你就是菩萨把他的心呢啊，不要放在别处啊，安安稳稳的、住在哪里呀？住在这个一切功德之法。那么这个什么叫这个功德呢？谁叫这个功啊？功是功，德是德。什么叫有功啊？功就是说菩萨这个度化众生，让众生都能够觉悟啊，都能够来求这个觉悟的法，唯有觉悟他才能够啊了生死啊，不觉悟的话他怎么了生死啊？他就把世间的这个学问学的再多，都还是在生死当中的这些，在生死苦海里边，头出头目这个出不来的，必得要觉悟，用这个觉悟的法门来度化众生。一开始用觉悟法门，那些迷惑的众生呢，不容易接受，他用种种的方法，来引导，来让他学走上这个觉悟这个路线，这个道路。所以行菩萨道首先讲这个布施啊，布施讲法布施，就是随着有这个财布施，用自己能力布施，那多多得很的。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你先这个菩萨道啊，这个功啊，必得要把这个佛法让众生都能了解。你有这样的话，对众生有这样的好处，才算是有功，是有功劳了。有了功劳，讲因果吗？有因必有果啊，这是一定的。有功呢，这个功就是你的德，就是你菩萨所应该得到的这个这种德。换句话说，你帮助了众生啊，让众生能够走上这个觉悟道路啊，他将来能够脱离这个生死苦海，以至于最后能以成佛。这都是因为你做的这样啊有功的事情，这就是德，这叫功德。那么这个功德，菩萨多少啊？菩萨，比如说菩萨的佛都是无边无穷无尽的啊。三世的佛，过去的佛，现在佛，都是像恒河沙数那么多啊。那菩萨更多了，那么多的菩萨，一切的功德，你想想看，那些菩萨都是所做的那个功啊，都是有利于众生的，都是要让众生得好处的，这个他才能够成为菩萨。那么这个一切菩萨的功德，你这个这些大菩萨，把他的心里的念头， 都是放在那个功德的上面。功德之法，这个法是什么呢？法这个字啊，佛家的这个讲这个法，它有特殊的讲法。这个法字是啊，代表一切的，实际上任何事情、任何道理都可以用这个法字做代表。那么这个法字在这里代表就是功德，就菩萨的一切功德，也就是安住一切菩萨功德的那个真正的这个有，即是由功德，这个德有一个主体嘛，功德的主体叫做法，那就安住一切功德的主体上面。什么叫功德主体呢？任何一尊大菩萨，他就是功德的主体。像普贤菩萨，我们说是要研究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王，十种大愿。十种大愿的时候，你把这里边的一些这个大的这个行愿的意思都了解了，意思了解之后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脑筋里边呢，我们一想，哎，就有个很具体的这一个普贤菩萨，这一尊菩萨在我们脑海里边呢就出现了。这个出现在我们心里边这个具体的这一尊大菩萨，它就是一个功德之法。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思想安住在这个普贤菩萨这个法的这个功德这个法体上面呢，那好了，那我们就是我们的心里就自自然然的又得到净化了。那一般凡夫所贪图的那个财色名食睡啊，我们自自然然的念头就不在那个上面，我们的念头自然就是在这个这个功德这个法体上面。有这种修持的话，这种念头的话，这还是讲菩萨呢。讲佛，你要想想看，我们这个在台中学的是净土持名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是弘名，阿弥陀佛的弘名。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念头啊，安住在阿弥陀佛这个弘名上面。那你想想看，我们的心呢，就是净念相继。你心这里净念相继呀，那我们人呢，我们这个凡夫这个身体虽然还是在这个娑婆世界呀，但是我们的心早就在那个极乐世界了。那我们的心就是清净的了。你能保持这个状况来念佛，你要得这个一心不乱，不会难的。这个佛法我们研究，这是这个《无量寿经》是净土三经的一部大经呢，但我们必须要研究这部经啊。研究这部经的话，我们三部经都了解了。然后我们修持这个念佛法门理论，修持的方法都明了了，这就成就快了。所以我们研究经是有这样的重要。下面这个经文，由不十方行权方便，如佛法藏究竟彼岸，与无量世界现成等觉。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字啊，咱们这个在这个 最古的时候文字非常难懂，到了汉朝的文字啊还是不容易懂的，唐宋以后啊就比较那这个文字的这个文法了，看的就比较明显了啊，那个章法就明显了。像这个梵语经典也是这样。那么这部经呢是在魏啊曹魏时代翻译过来的。曹魏那个时候还是汉文呢，后汉的是以后才是曹魏啊。那么这个经文呢，你要找它的这个章法科判很不容易能够理清理的出来。那刚才研究的我们大略的说一说，在这个序分之中前面有声闻称，声闻称接着我们现在研究这个大乘的菩萨众，菩萨众啊把前面那个十六位的这个正式的名称举出来之后啊啊，那么这个就是赞叹他每一位菩萨的这个啊这种德了啊。那么这个从哪开始呢？就是具足菩萨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之法，这就是赞叹那些菩萨的这个啊这个道德。赞叹这个道德的时候啊，有分出这个两种，这个一种呢是他自己的这个实德，实德就是啊他本有的这个德。怎么叫本有的呢？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啊本来就有啊真如本性，也就是佛性，就是因为啊被那些贪嗔痴等等那些烦恼把我们本性遮了障碍了，我们本性啊这个不能发生作用，也就是说本性都是好的，都是清净的，都是正确的，正知正见的，但是一受到这个贪嗔痴啊这些东西啊，这个就像那些那个污染的那些灰尘那些污染的一样的把我们污染了，染污了。那么因此我们这个得不到的这个正当的用处。我们修佛呢就把那些东西把它去掉，把它污染的东西一层一层去掉，去一分呢我们本有的德本有的智慧就显示出了一分。那么从本有的这个本性上面显出来这个德，那叫实德，就是本有的德，那完全是自己开发出来的。那么具足菩萨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之法，这就是这个赞叹菩萨在学他自己怎样开发自己的本有这个德，这个实德。下边呢，由不十方行全方便呢，那么这个就是开始讲菩萨的全德，他这个德要用出去了，实德是自己的呀，自己在受用，那个全德这个道德这个使用出去啊，让众生得到好处。这个全是嘛，全是用简单的讲就是用种种的方法啊，很这个 用的恰到好处的那种方法，对什么人呢？哎，他就用什么样的方法，这个方法一使用出去啊，他就能得到佛法的好处，他就能够开悟，这叫全德。所以由不是方心是心全方便呢，是讲的是菩萨的全德。自己有了实德，然后再开发出来这个全德，由这个全德就有种种的方法了，他的能力就很大了。所以说由不十方啊，由不十方，十方什么呢？十方世界，不但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以外的哪一方向的这个啊这个世界，他都能够去的。那么这个去游步啊，游步可不是到那边去游览的，游步到十方世界去，就是到哪里去，菩萨所到哪里去，都是要弘法利生的，要把这个佛法能够弘扬出去，度化众生的，不然他哪里像我们凡夫啊，要到山上去欣赏风景啊，不是那么回事，他是大菩萨，他自己还他的那种境界，他还要到外面游览吗？到哪里去都是度众生，度众生不限于一方，十方世界都去的是度化众生，他是行全方便，全就是用这个全知，全知就是得了，他这个全知就是方便。什么叫做方便呢？就是说讲这个道理啊，讲的这个佛法这个理论呢，众生不容易听得懂，不容易听得懂啊，他看见这众生哪一个众生是什么根基，是用什么方法最好，对他是最能够有效果，他就用那个方法，这就佛法所讲的善巧方便，最善而且是最这个巧子啊，而且是用的最有效的，最有功效的，就是善巧方便。那些大菩萨能够游步到十方世界，都能够行使那个善巧方便的那个全德。所以这两句啊，就是讲那些菩萨来全德。如佛法藏究竟彼岸呢？如就能这个能够入到里边去了，入到什么里边呢？佛法是觉悟的法，藏是什么呢？藏就是好像是大的这个仓库，这里就是表示啊佛法的一个总汇，全部的佛法都用一个藏字做代表，都是汇合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常常是佛经啊叫藏经，大藏经，大藏经这个佛法全部的都在里面，在这个经里面，这叫藏啊。那么这个佛法藏，佛所说的一切觉悟的这个法门， 佛的法门是无量的，法门无量的，无穷无尽的法，用这个藏字代表。那么这些大菩萨呢，都能进入到里边去了。换句话说，他对这个佛法都通了。这个佛法都通了，下边是究竟彼岸。佛法通了是不错啊，你功夫用得上，境界呀、啊，就按照这个觉悟的这个理论呢，那个转，那个转得过来，转得过来的话，那你就是我们凡夫众生都是在生死苦海里边的，那么生死没有了啊，这些大菩萨，彼岸是一个形容的话，在生死的这一岸，在这边是在生死海里边，上了岸的这个生死海，这个脱离了生死苦海了，到上了岸了，是彼岸那边的这个，就脱离了那个，生死了，解脱生死了，而究竟是不但像小乘的那个证了四果，那还不算是究竟啊。大菩萨那是究竟的了，那生死由这个分段生死，又变异生死啦，不一样的，究竟到了彼岸了，了了生死了。那么这是讲他所以能够行使那个全德，就是他本身啊，自己啊，有在这个佛法理论方面法道都能进入，自己生死都了了，他才能够行使这个全德的。本身没有做到这样的话，那怎么行啊？这是这个佛理啊，这个了生死全部都办到了，是用这两句那个总叹赞叹这些大菩萨的德。与无量世界现成等觉啊，就照应前面那个优不释放，释放世界那就是无量无边的，太多了，就是无量的世界，这无量世界都能够现实表现，成为等觉菩萨。等觉就是现在的弥勒菩萨，就是等觉菩萨啊。那么他的他的道德能力智慧啊，几乎跟成佛是一样的了，就是等于现在还没有正式啊就位，就是了，正式成佛，有成佛的有佛的名分。他现在这个弥勒菩萨现在在这个弥勒内院里边呢，在那里啊，等候着有这个将来的成佛。那么这些大菩萨呢，在无量世界都可以成为等觉菩萨啊。这个等觉菩萨多得很，叫一生不出。阿弥陀经讲，其中多有一生不出啊，那太多太多了。在其他世界要成为一生不住等觉菩萨，要多生多劫的来修，到西方极乐世界呀、那就很快了。所以我们研究这个三经的话，你把三经的话这个互相对照着看，你就知道看出这个它的这个重点在哪里。 那么这个后边呢又讲了个成道菩萨成佛道的这个状况了。今天把这个讲到这里啊，那么下边我们就下次继续讲。